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中央总书记习近平5月4号在北京会见台湾执政党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而此行呢是两岸党政高层6年来最高级别的一个会面。双方对于两岸关系、亚投行等各自发表了意见。朱立伦说自己在习近平面前谈起了中华民国，但是呢他对于九二共识的说法在台湾却引起了争议。习朱会是否会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新一个章节呢？而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朱立伦在见习近平之前誓言不会参选2016的总统大选，但是现在国民党高层已经在劝进朱立伦参选，这是否也彰显出中共对于台湾2016大选的影响力呢？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方先生的英文名字是 Ross Feingold。方先生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讨论。方先生你好。
你好。
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欢迎刘先生。
谢谢。
第三位呢是《自由时报》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欢迎玉芬。
是，谢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玉芬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朱立伦，他在这个行前跟这个之后，他都不断强调他就是在深化九二共识。那我们也知道他的老丈人是说要超越九二共识，但是他马上就很清楚了做出切割。那么但是他在见习近平的时候，现在争议点就是他讲了所谓的两岸同属一中，但是内涵定义有所不同。那这样子的解读到底是他这个是超越了九二共识，还是他所谓的深化九二共识呢？
我想超越倒没有啊，基本上他还是在九二共识的这个框架上面打转啊。可是就是说两岸同属一中这个说法，确实在过去来讲没有台湾的领导人在公开的场合这样说过。虽然说其实国统纲领还有台湾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还有这个当时所谓的孤汪会谈，都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两岸是不是同属一个中国的问题啊。可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中，在整个国际舆论上面来讲，一般大家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另外呢，我们要回归到来看中国的法律，大家表面上领导人讲话，可是每一次可能有不同的成分。可是你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他讲到就是说，第一个，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好，然后这个基本上是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呢，是所有这个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不可忽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了啊。那第二个就是反分裂法，提到了台湾跟中国都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所以从中国的法律逻辑来看的话，如果你讲的话只有同属一中，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如果照这个法律的逻辑，因为你话语不管怎么说，最后照中国现在习近平先这个主席的说法，就是要回归到依法治国嘛，哈。那么在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依法治国来讲，整体来看，最后就是说，两岸如果同属一中，台湾就是属于台湾当局，而是一个地方政府。我想这个是在台湾目前很多人来讲，对于在两岸谈判里面对于中国还是不信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他不管是从法律的规范还是实际的政策操作来讲，表面上说是对的，可是事实上你从来没有听过中国的领导人提过中华民国存在这个问题。
哎，那那个刘平，我想请教你，所以刚刚玉芬也提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层面的意涵，所以说这次朱立伦在访问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到底双方你觉得是有真的做一个交流，还是只是各说各话呢？
好的，玉芬刚刚讲的一点不错，因为国际上对这个中，就一个中国，这个中就是指的中国，这个中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这也是朱立伦这次要突出的一点。你没注意到朱立伦不是很这个旁边的人转述，就是朱立伦就提到了中华民国。我记得这个在这个辛亥革命的这个100年的时候，北京当局这个演讲啊，胡锦涛就讲了一个话，孙中山先生啊，这个类似的话，就是就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推翻满清之后干嘛呢？他就去种田了吗？就创建中华民国。北京当局就不提这句话，但朱立伦这次把它提出来，其实这就是刚才玉芬讲这个法律方面的哈，你会觉得这个中就变成了中国。如果你从政治层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朱立伦讲的这个中是中华民国。为什么说这个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共识，你说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我的中华民国，这个是这个所谓的中，大家的不同的诠释。所以有没有这个超越也好， 或者有没有固守原来的这个地盘也好，或者有没有达到交流的效果也好，我想各自有不同的解读嘛。同样是一种这个九二共识，同样是应该叫一五共识了嘛。
是，那这个关于九二共识的部分，我们大家接着讨论。但是我想再请教一下这个方恩格先生，那个恩格，你在台湾也这个住了那么多年啊，你也观察这个台湾的选举、两岸的局势的演变也很长期的一段时间了。那你就你来观察朱立伦这一次访问这个中国。他的这个言行有没有跟以往的这个国民党的高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你觉得他只是固守了以往国民党所坚持的立场？
我觉得他这次访问应该是要以往的做法，就是说他这次去北京有没有打算讲出一个新的政策和新的说法。我想应该是没有，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就是一个基本的交流而已。所以他提到这个以中应该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嗯，
那我恩格，我想接着请教你，所以对你所了解的美方的智库或是美方的学者美方的友人来讲，对于朱立伦这次的一个出访呢，抱持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是正面的、积极的，还是比较有批判性的态度呢？
应该是正面的，因为朱立伦又提到九二共识要维持现状。其实最近民进党蔡英文主席他们的总统提名人，他也是这样说。所以对美国来讲，双方的就是国民党、民进党都一直讲维持现状，当然对美国这是最好的说法。
是，谢谢那个恩格的那个分析。那我想接着请教李夏刘平，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九二共识的部分，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年四月我们看到都有一个两岸的所谓70位专家学者合作花了五年完成的一个书籍，叫做中华民国专题史。那你刚才提到说现在我们在大陆可以提到中华民国类似像是一个突破，但是在这个书籍的新闻稿的第一段就写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始于1912年止于1949年，就已经宣告中华民国是在1949年就灭亡了。那如果说北京已经认定中华民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停止的话，现在我们在不断的在中国大陆那一方面去跟他们提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的，其实这就是告诉北京当局，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话，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如果你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不起，我今天忘了带中华民国护照来，那是一个正在使用当中依然有效的一个证件。在台湾我们使用的这个新台币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四个字。你现在如果说这个你不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请问你和台湾对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你认为是一个台湾的地方政府？对不起，台湾同胞就很难这个在这个感情上说我切割掉这一块，然后跟你来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我这个祖国，这个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就好像你必须承认在台湾有这个很多很大的一股声音是要这个支持台湾独立的，那你也必须了解为什么这些人是支持台湾独立的，那你也更必须要了解如果北京继续打压的话，这样独立的声势会越来越强。这个毛主席讲过，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反抗嘛。
是，那玉芬，我想接着请教，就刘平刚的话下来，就是说这个北京方面好像对于台湾的内部的一些的呼声，或者是人民的一个意见的展现，并没有很关注。因为我们看到朱立伦这一次在这个北京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求同尊异，要尊重互相差异。习近平却马上说我要来存同化异，我要把你的异化解掉。所以朱立伦说希望两岸这个不同的体制我们互相尊重，习近平却是要台湾跟北京完全同步。所以是北京是完全的就是忽视台湾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民意的压力呢？那为什么习近平要给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压力？
我也不能说他完全忽略台湾的这个民意压力，但是基本上中国做事向来就是说民意只是他众多考量当中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了。那么当然在北京来讲，整个的从我刚讲宪法到反分裂法，统一和平统一台湾是他很清楚的终极目标，所以他要确定台湾跑不掉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或者民进党执政也好，中国的交往到最后就是确定说台湾这块土地属于中国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你看得到这次朱立伦去觐见习近平的，不能说觐见，两个人拜会好了，但是习近平是在一个比较制高点上，那朱立伦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弱势，因为他国民党刚刚在台湾大输那么他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并没有巩固，跟过去两任主席来讲的话，不管是连战或者是吴伯雄，在党内的地位来讲，朱立伦是差了，还是差了一大截。虽然他是个 rising star 上升的明星 所以相对来讲，美国学者在他出发之前就有人提醒说，要看一看在国民党处于这么弱势的时候，朱立伦去习近平会不会要求他们再做更大的让步。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你如果说朱立伦有没有得分，我想他能够不失分就很好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共产党第一个不确定朱立伦将来是不是一个可以投资的领导人，虽然他有潜力是潜力股哦，但是还不确定这个潜力股能不能撑得住，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情况来看，两边其实的见面的这个立足点就不是很平等的。
刘平先生，我们来看看台湾岛内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几个星期前蔡英文在宣布他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很多人是质疑他这个处理两岸关系的这种能力。那么我们知道当初他参选的时候，第一次参选的时候也是输在这一块上面。所以这次朱立伦去跟习近平见面，您觉得台湾岛内对朱立伦处理两岸关系的这种能力有没有是如何评价的？
好的，我想他回到台北的时候在这个机场里边就反对的人或者抗议的人没有那么多，这个整个的声浪也没有原来就比起前面这是吴伯雄或者连战来讲这个就比较低，所以我支持这个玉芬刚才讲的，就是朱立伦也没有失分。那对这个从这个一中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然后有人在批评，可是我想也其实也就是这个跟蔡英文主席所讲的这个维持现状是很有，其实你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契合的。这个现状就是你管不到我，我也管不到你。我想到中国人那个什么推背图啊，什么烧饼歌里面讲那个就君非君，臣非臣嘛，对不对？你也管不到我，我也管不到你。但是我们双方各自有多少还带一点竞争的味道。这个竞争的味道并不是说我们谁是这个正统，而是说谁能够真正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问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
对，您说这个维持现状这个思想是一致的，可是我昨天看到一篇报道说朱立伦呢其实呛声蔡英文，说他这个维持现状只是一个空的一个花架子，就没有实质的内容在里面。那如果是一致的话，为什么他要呛声蔡英文呢？
好的，其实这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必须要突出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我认同你的话，那干脆就投你一票就算了。台湾讲就是拿香跟着拜嘛，那就没什么戏好唱了。再有一个就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个区别在哪里呢？是个中字。这所谓中者呢，就是朱立伦讲这个中华民国。那可是呢，这个我也注意到你讲这个评论呢，这评论里面也提到，就是在蔡英文呢，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框架哈，所以这个是朱和蔡中间很大的不同。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蔡英文并没有不接受中华民国，他现在已经说他在竞选中华民国总统了但是民进党上来的立场就是说，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决定。国民党基本上是接受了最后是两岸要统一这样子一个定局只是说统一的方式要怎么安排。他现在坚持我是用中华民国的方式这个身份来跟你谈统一的安排，但是民进党在这部分就说，统一是一个可以谈的话题，但是不是我们最终的决定。所以说，大家虽然在讲维持现状，可是维持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两党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包括连北京。所以这个现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暧昧。就像美国常常讲说，台海的现状也是由他们来定义的三公报、台湾关系法这个六项保证都在这个现状里面。因为如果照台湾跟大陆的对这个问题的现状的定义的话，跟美国的版本也不一样的。
是，不过今天我们一个记者丽亚，他在这个亚特兰大参加卡特中心的这个会议，他提到这个兰普顿这个教授，他还提到说，他认为中美应该签第四个公报，来对现状来再做更进一步的厘清。
这第四公报大家呼吁已经很久了，很多年来都有人想签这么一个公报。
是，不过说到这个美方的一个表态呢，我想请问一下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恩格，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在国务院的助理副发言人拉特克呢，他在简报上就说了，他针对朱立伦这次访问这个北京呢，他认为说，我们鼓励北京与台北当局继续进行他们有建设性的对话，那么当然互动的内容速度跟广度要能够被台海两岸人民所接受。那这个是国务院的说法。那我们看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这个教授呢，戈迪温，他也在说，他说从去年两岸服贸协议引起的争议， 太阳花学运以及这个九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来看呢，现在台湾人民更看重的是台湾主权的维护。所以我想请教授你的理解来讲，美国这方面对于两岸关系目前进展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是否说两岸只要能够维持在这样子不断交流，然后能够缓解的情况之下，就算是民进党上台，然后蔡英文现在新的立场出现了，是否美方都乐见呢？
当然美国希望两岸会继续有交流，不管是政府跟政府和政党跟政党，那我想美国都会来支持。那但是接下来蔡主席他下个月要访问华府，对不对？那看看他在华府的时候，我们会从美国政府内部会得到什么讯息就是有关对于他的两岸政策。因为很多台湾媒体或泛蓝的政治人物就照你们说的，就是觉得蔡主席也没有明确表达他对对岸的政策，就对了。
好的，谢谢方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丑陋的中国人的特色之一啊，就是模糊概念、模糊语言。九二共识就是证据之一。什么是九二共识呢？我认为就是模糊共识、装疯卖傻共识。另外，中共和国、中华民国明明是两个国家，有些人却装傻充愣，偏偏说是一中。明明是两国的关系，有些人却说成是两党的关系。国民党在解除党禁报禁之前与苏共有什么区别？解除党禁报禁了，国民党活了下来，苏共却名副其实的终结了。劝朱主席，您的国民党代表不了台湾的老百姓，因为台湾不是一党专政，台湾还有民进党等多个党。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北京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觉得那个国民党大叔的这个背景哈，并不会导致朱立伦来大陆低一等，因为我觉得台湾呢，不管哪个政党来，都是这个共产党所期望的，而对那个台湾来讲呢，只是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我想呢，民进党也深知这一点，因为大陆呢会给台湾好处的，无论是哪个政党来，只不过民进党呢出于政治利益才会呛声。另外呢，台湾国民党和大陆共产党各有各的任务和策略。比如说像国民党呢，他是为了自己的在台湾的政治筹码，主要是为台湾人的经济利益而来的。而共产党的主要策略是通过对话打经济牌来达到统一的目的，但是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两岸的政治制度不同。你试想一下，一个民主社会绝对不会跟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统一的。
好，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张先生，麻烦您把您的那个音量调小一点好吗？这样
我
们才不会一直听到回声。
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什么呢？这个现在两岸呢面临着五个问题，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共产党、民进党和国民党。所以说我这个问题可能说的比较远一点，我想请三位专家呢帮我。这个我一直有这么一种设想，就是什么呢？就是两岸的问题最终会不会，假如说大陆以后实行了民主，比如说这个是什么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这个最终是会不会是由两岸人民来这个合起来，这成立一个新的一个国家？这个是不是？当然，这个两岸这个三个党啊，他们有各自的利益，他们会不会放弃？他们会不会同意这样一种做法？这个我想请这个三位专家呢，给预见一下。当然，我这问题还想考虑的不太成熟。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再请江苏的周先生发表一下看法，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嘉宾回应一下，好吗？请江苏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我刚才我非常乐观，这个习中会这个成果，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就是什么呢？ 这两岸统一必须是大陆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前提之下，在两岸的才进行统一。如果大陆继续保持独裁专制，我建议不同意统一。
嗯。
同时，如果两岸统一和平之后，我们可以把这经验推往了中国和蒙古之间的统一。这是我的远景目标，这类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吧。
嗯。好，谢谢江苏的周先生。那么我们先请玉芬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天津的张先生的问题好吗？他说如果大陆实行了民主以后，两岸统一之后，有没有可能有两岸的人民来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是，首先我要说这些大陆听众其实真是水准挺高的啊，表示他们对两岸问题的高度关注，也一直在了解这个事情的发展。那么其实台湾不管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也好，我相信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决定，两岸的未来其实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部分民进党也没有排除，他坚持的是说台湾现在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跟中国未来的关系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北京的态度是说我们现在就已经是个国家了，讨论的是怎么样去统一，这个是双方大家前提出发点不同哦。那么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虽然崛起了，台湾为什么内部这么焦虑？就是一个强大又崛起的中国，但是拒绝自由跟民主。看到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权力巩固，可是各方面不管是对于政党、新闻界、非政府组织，甚至教育界，他所有的都在收紧，所有的控制都在加强。所以说，这样子一个中国，虽然说他提出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在台湾有一些有民族主义的人觉得说也非常的能够打动他的心哈。可是绝大多数台湾的人民对于自己自由跟民主这个价值，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共识选举，我相信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大家珍惜的，也希望将来如果中国走向强大，中国能够走向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说台湾的人民非常关注大陆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国民党输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大家感觉到一个国民党的治理之下，虽然他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但是在跟保卫自己的自由民主这方面，他们没有对国民党不够有足够的信心，就是说国民党的治理能力能够确保这一块。第二个就是说中国提出了中国梦，那台湾呢，台湾的领导人给我们什么样的愿景，这个是我们的年轻人感到焦虑的地方。难道只有统一，而且统一的是一个在中国集权政治之下的统一吗？这个是台湾的领导人未来要对我们的选民交代的。
嗯，那刘平先生，刚才江苏的周先生也提到说，如果是大陆在实行民主自由的这个前提下，他也乐见两岸统一，您觉得台湾人民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好的，我也有这样这个所谓的比较绿的朋友谈过这个事，他觉得还是想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呢，这个刚才玉芬也提到了，对这个蔡主席来讲呢，或者是对民进党来讲，这也是一个选项之一嘛。因为既然是自由民主的话，事情就好说了。所以国民党所主张的这是要在自由民主均富之下的这个统一，那就是一个这个国统纲领的这个远程目标。在对民进来讲，或者对其他的政党来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前途的选项，就是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之下，然后由人民来做成这样决定。大家常常讲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是自作自受的政治。所以如果你要选择要越在接受一个独裁的统治的话，全民都这样的决定，那也只好走上这条路。但我相信这个刚才这个朋友讲的是一个观点，其实是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相信也是很多大陆朋友的观点。
是的。
那玉芬，我想接着请教，就说到这个两岸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刚刚我们的一个观众朋友也问到说，所谓的国民党是否真的能够代表台湾人的民意哦？但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也被很多人批评说，这只是其实是一个国共的共识，而不是一个两岸真正的共识。那这就扯到说，这一次朱立伦是不是真的要来参选总统？他是不是要来代表国民党来参选这个总统？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因为尤其是我们看到甚至有像王丹还有这个童振源教授，他们在分析的时候都说说，看完习近平并没有给朱立伦更多的利多，那是否习近平根本就是看好蔡英文会当选，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说，第一个，两岸的共识其实比较大的是在和平发展，九二共识这个部分确实在台湾内部有很大的争议，民进党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九二共识，所以台湾的问题是在于民进党跟国民党没有先谈好共识就自己出去先跟对方谈了，所以他谈回来的不管是什么，在台湾有另外一股声音永远不接受，这个是我们自己内部要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大陆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很清楚就是要和平发展，要统一台湾，那他的共识很清楚，可台湾内部有这个争议。 第二个，我在看这个朱立伦先生访大陆，这个习主席习总书记一直在强调的，两岸在一个重要的关键的节点上面哦，其实也很明白，就是说他们担心民进党要执政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了啊。如果很确定是国民党要执政的话，就深化就好了吧，继续在这段深化。那有什么重要的节点好像会产生这个逆转呢、啊，或者是不可预测呢？但是习主席当然是要在选举之前把这个标杆摆得很清楚，红线画得很清楚啊，就是即使民进党上台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认为说，我们看到的是朱立伦回来之后，我个人的认为是他竞选的可能性不大了。
是，那我就想请教，在请教刘平之前，请教一下方文阁先生，你在台湾你的观察，你觉得怎么样？现在蔡英文当然是已经明确的代表要来选举了。国民党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洪秀柱，他想要来参选国民党的这个代表国民党参选，他也提出了，他说他今天讲说要以整个中国取代一个中国，然后以一中同表来深化这个一中各表。那所以在国民党方面，你看到了，你认为说国民党方面会是谁出来参选？会是朱立伦吗？他的胜算有多大？
朱立伦已经说了很多次他不会参选，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决定参选的可能性还是不大。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看的就是将来半年选举的前几个月，两岸这个议题会不会是在选民的排在第一还是排在后面？因为台湾选举还是会因为很多原因选上或输了，所以不一定是大陆政治或两岸关系是第一个考量，就是投票考量，还包括经济、教育等等的议题，不一定是大陆的问题。
是啊，那我接下来最后我再请一下刘，在我们还有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们请一下刘平，就是你怎么看这次的大选？那他对两岸关系，尤其是蔡英文提出的这样的维持现状，朱立伦现在到底会不会跳进来？然后2016的局势大概是怎么样？
好的，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朱立伦大概跳进来的机会很低啊。他如果不跳进来的话，那国民党是什么人出来参选呢？或者说是别忘了一件事情，中华民国所有的总统从来没有竞选连任失败过，所以朱立伦等这四年其实就是等八年，八年之后的形势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或者是这个你再看这个历次的选举，声势一直领先的人是不是后来就一定会赢呢？2000年选举的时候，如果提前两个月投票的话，那总统姓宋啊，所以选举中间变数是很多，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在这个北京当局也开始非常注意，如果蔡英文上来做了总统的话，两岸关系会怎么样的发展，也必须要预谋对策。
好，谢谢先生。我们今天呢，线上，好，方先生，请讲。
蔡主席跟朱主席，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说了，他们支持以后会大幅改变中华民国的想法，就是说从总统制转到另外一种的政治体制，所以不一定蔡主席能执政八年，然后要看看以后他们会达成什么共识。就是有关台湾以后的政治体系会是怎么样的。
好的，谢谢恩格你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但是我们只能够先在这个讨论先结束了。关于这个习近平呢与朱立伦的会面，还有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的政坛会产生什么样影响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还有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以及自由时报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我们看到了国际新闻自由日刚过，稍后呢，我们将带你来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欢迎继续锁定收看。